好，那我们接着哈，我们早上谈到就是说有力尽兵，无力尽卵，夫忍为上，宜常忍累哈。那再过来就是举重轻之，有力则忍，夫忍为上，宜常忍累啊。就是说，我们在就算大众都轻慢你，大众都轻视你。有力者忍啊，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由人家轻慢我们就不能忍辱。你看举重轻慢你，轻视你啊，你还是服忍为上啊，宜常忍累啊。就是说并不是当有恶的法来，我就以恶的，我能处于柔软处，我能当安处柔软处，而不是说当有逆境来，我必须要强过它，我要想要去抗拒它啊，就是能这样的忍耐啊。其实这个来讲啊，我常在讲啊，忍耐忍辱其实真的是不好修啊，它毕竟是个逆境的啊。但往往也不是真不好修，但我这个把价值看清楚倒蛮好修的啊。像我们你看，念我很难忍。那如果要在这世间里面啊找到可爱境啊，你为了要圆满你世间的欲望，你倒很会忍，怎么都忍得下来啊。所以谈修行很难忍，很忍耐，但呢追求你所要的欲望啊，倒就忍得下来。所以如果从这个道理我们来看说，我们的忍耐能不能成就，其实可以，是因为你看不到价值。所以我在这一点上我常在想说，所以很多修行之所以难成就，问题就在哪里，我们对修行其实还不是真正了解。你要是了解的话，这个好跟坏你的抉择是很快速的。但我们现在就是好的看不到，坏的觉得很好啊，等到坏的没有的时候，好的是不是就跳回来？未必啊，死不可爱的东西到最后发觉不可爱啊。比如说我们要讲说，我常讲的就是，我们对苦的东西不喜欢，对乐的东西很喜欢，但就是笨到不知道苦乐竟然连在一块。当我们在追求乐的时候，就在感应苦，所以苦来的时候想要舍掉它，苦我不要，但却不想要舍掉乐，那个不是真正清净的乐，当然就在追求这个乐。但因果就从这个乐才有这个苦的啊，所以你不要以为碰到苦可以帮助你修行，但真正有的人于是苦再苦再苦还是追求乐，他改变不了。这我常有一句话就是啊，结了疤就忘了痛，对不对？结疤就忘痛啊，阵痛的时候痛啊，结疤的时候 就忘了痛。所以修行倒不是自然天成的呢啊，有时候环境只是帮助你启发你，但不一定表示你能真正就从这里有的你可以学习教训，但有的教训还是不过是世间经验啊，还是看不下啊，放不下的啊。那像我们现在来讲，照理讲我们的经验也够多了呢，你不是吗？从我们现在到现在面对人生死亡，听到这些周边的人死亡，其实例子也够多了吧。荣华富贵贫贱不是每个都走得很整齐吗？但总是对世间还是种种希望。那到哪时候，到因缘都现前了，不得不放的时候，你说你行吗？未必，依然带着这个疑惑继续轮回。可怜也可怜在这里，你要说想，你说苦尽了当然甘来啊，未必呢，只要是愚痴的就继续轮回。这就是最可让我们觉得遗憾的地方啊。好，再过来，自我与彼，大卫有山，大卫有山，这个山它这个在其他本里面它是大卫不可救，不可救 他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我谨慎因果，当我以嗔所起的果报，我知道说，当我的嗔果报起来的时候，我不能救，我畏惧这一个果报，所以我不再犯。那我从别人的嗔所造的业当中，我自他互换来看，他伤害我啊，或是他造恶业造的这个嗔，因此有果报，所以什么如之彼作一灭即终啊，就是说你看到他有这种嗔的过失，不能忍辱的过失，那我从这里，我因为看到这样的果报，所以我不再造，一灭即终。我有没有他同样的问题啊？我有没有同样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有时候，哎，实在是也不容易的。哎，我们觉得，道理所以这种讲啊，很多在实际境上里面能不能做得来啊？就看你能放下多少啊？一般来讲不容易。那我们看到有的人在起嗔，比如说我们看到别人在嗔啊，这个过失我们知道了，但其实上当碰到你的时候，你却又同时掉落在这种问题上。那因此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我最近经常在跟有一个人在谈啊，他说哦这个人啊，后来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你不觉得你跟他很像？他说对哦，你这样讲我倒觉得。一面即中，你不觉得你就有这种问题了？他说啊，对。这时候他才连结过来，他才警觉到说，原来当我在觉得他有很多过失的时候，竟然很多过失竟然在我身上也一直重复出现。所以他们讲，如之彼作一面即中，哎，啊，你当你在觉得说这个人起嗔的时候，那个相让我们觉得很难接受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这个相在众生上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出来。一样的道理啊，据两行意，我为比较啊，如之比作一灭即终，就是说他教我具有两行的意。当然在其他的那个出药经里面讲，就是说第一个我自己不要受报，我今生不要受报，来世我不要因为嗔恨不能忍辱而受报。其实具行两义的话，应该来讲哈，是一种两者。第一个啊，他给我不高兴，所以我怎么可以给别人？他有这种过失，我就不应该有这种过失，等于是由彼此两端的互相学习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现在的修学佛法有时候不是谈到很高，我觉得有时候就一般人在学习啊，从最现实当中去谈可能比较现实，就是说你忍辱有没有多大，有没有多大利益，就从这里来看。那你不忍辱有哪些过失，你会有哪些损失啊？有哪些损失？那你从这里来讲，你来看他说，那对你来讲，我们且不谈说未来的修行感应啊，就以你现前来讲，你做这个事情对你来只是损失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做啊？你因为在一口气的时候你觉得很高兴很爽，但事后当你冷静下来的时候，你就会想说为了一口气要付出这么多，觉得这一口气实在不值得，对不对？你看很多人呢，为了一口气杀人，等到他被抓去关的时候，他马上就知道说那一口气其实是付出代价太大。是当你知道都已经太慢了。好，那从这个现实的当中拿到我们，从这个例子拿到我们在现实当中里面来看，有些东西你必须要忍下来。那些业缘还不是你一般来讲，像我们修道人大不大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哈。但可是你必须要真正的调柔。调柔到我们的身心在这种不可爱境当中起对立想，但更我们已经不要谈说我们去嗔去骂去怎么样，而是经常堕于境当中的对立， 这个第一个身心不安了。这个身心不安经常随境，虽然你现在已经是因为很有教养，所以喜怒不容不显颜色，但问题你起心动念呢？所以初学的人他是降伏着不起嗔，但问题嗔意已生了，那毕竟没有将贼给去除掉，所以你显然还是必须要从什么，从一更深层的这个道理当中去把这个嗔恨给去除掉。好，所以我常讲说，有时候忍耐啊，那种气都还在，但你必须要消化掉，那个感觉就不一样。好，我不是讲说以前我也是很容易，不要讲说以前啊，现在有时候也都会啊。那我们有时候以前啊，前几天我在跟他讲说，以前啊当老师的时候，那学生如果拿什么问题啊，我要骂他，他们要回答说。不要讲话，你喉咙痛我就知道你要讲什么话了。连他要讲话都不让他讲，因为他那喉咙痛我就知道你要讲什么话了，不要讲、哦、说问你那么厉害啊。所以后来有学生啊有一些问题啊，那同学就跟他讲，那去找院长啊，不要，反正我辩不过他。因为他知道他辩不过我，但问题他有没有心服，他没心服啊，是啊、哦，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但没有达到真正的教化功能嘛。所以后来我也知道，每次这样的话，就算他表面服你，他也没真服你啊。好、啊，他没真服你的时候，你必须要去转化你的想法了。后来我也试着在很多地方，我当然慢慢知道说，其实当我们要起这个嗔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十足的理由？其实我们不一定有十足的理由，因为我还没了解。所以我后来有讲说。我不能忍，好，我连忍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不需要忍。我们有忍耐，其实当你在忍耐的时候，当你听到某件事情，你在忍耐的时候，其实你已经下定决定了，你一定是已经判断完了，认为这个事情实在可恨，所以你撑，那撑了之后又告诉我不要撑，所以就忍了嘛。可是嘿，面就红红啊，那结掉诶，那个气压力锅，还没出来嘛，对不对？只是还没出来，不过已经忍了啦。其实后来我发觉说，你不需要忍，因为你没资格生气。所以我曾经有这样调整，没有资格生气。所以那是不是事情不要处理，这样处理？但因为我发觉我还不确定，所以我不能生气。那我不能确定，又不确定的时候，我这个就是这个问题是从我内心里面去拔掉的。所以我虽然在讨论问题，我却真的也没下决定，我还没下结论呢。所以这样相对来在沟通上，他就会觉得说，你不是先就说还没跟我谈就跟我判断了，那结果因为这样比较宽容的谈啊，哎，很多问题也真的可以谈出来。那谈出来以后，你发觉他的确错，但不是真的，也是因为你忍下来，所以你也没误解他。因为如果不让他讲，他既有错的一面，但不是你认为的那种全面性的错。所以你也认知他的，那你就讲说错，但我也知道你有哪些东西，你错在哪里，但哪个地方没错，哎，他也知道说你能体谅他，所以这个彼此之间的空间都在了。就是这个，他的事情会吉祥，他会圆满，就是这样。所以像有些东西就是怎么样去降伏，然后你必须要知道这种过失，那从这里慢慢去调整啊。我们再看，他说苦自胜于啊，其实这个苦自胜于出言恶说，欲常胜者于言这个其实在另外一个法集要诵经，同样是这个法器经里面，它的内容是啊，若于胜于智，出言即恶语，就是说你若于啊，不是这个不是苦，它其实是也不是智胜于语，因为智胜于语不会出言恶说啊、哦，其实就是应该是若于胜于智。如果以我们来讲，就是你这个颠倒心 烦恼心胜过你的理智，啊，或是恶人他要赢过智者，只能是出言恶语而已啊。那出言恶语会感应什么？出言恶语啊，胜者或是智慧者不理你啊，那只有你自己在感应这个恶法。第一个，自己当你起嗔的时候，自己不吉祥，啊，自己不吉祥也未必能伤到对方，啊，所以就是说，若愚胜于智啊，出言恶说，那自己能感应，到最后自己也感应，因为表面上你赢。啊，那实际上到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经常有时候就看到表面上这一口气就难忍下来，但如果你聪明的话，就是说，假如我现在碰到逆境，我要么用方法去降服他，解决让事情圆满；但如果纯粹用嗔对他，其实我已经够倒霉了，还碰到用嗔，我自己更倒霉，就是说于事无补，他只是互相照感，也就是说。佛法学佛的不是一味退缩，但他绝对不是用烦恼去对治烦恼，他可以用方法智慧种种方便去对治，他绝对不是用烦恼对治，因为那绝对第一个就是事情能不能解决都还不晓得，你自己先受苦，你先造恶因，因为那个颠倒心那个苦本身就会染污你的心，所以意义不大。对，在世间法里面好像嗔可以降服嗔，可是问题就是说你眼前这个事情降服了，你注意看，你如果不是以德服嗔的话，你只是以力量去服这个嗔啊，它只要力量够强的话它还是会回来的。好，那我们现在当然我们现在有时候完全都退缩也不可能啊，那我们只好以德以法，好，那到最后不得已之后找这样，那千万不能用嗔，因为用嗔的话事情还没解决自己就会马上受害，因为他对事情没帮助，所以并不是一味的退缩，但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有他的智慧在。好，那我上次不是有没有跟大家提一个例子啊，就是现在人有的人很饿啊，饿到怎么样去跟人家租房子，租到最后不给钱，不给钱那个房东就跟他要说，哎，那你不给钱要搬出去，你敢赶我就杀你全家，我就这样的，在这个时代这还不是古时候，就这样。那他们到最后没办法来问我，那问我说，师傅那怎么办？我说，我看一下，不然把房子过户给他。说哪可以，我说哦，但这条路不行。他说那不然就是让他住免钱，不可以啊，不可以啊，这条路不可以。那现在啊，你好好劝他没用，说要杀我们啊，这条路也不可以，到最后找警察了。因为你如果大人大量嘛，对不对？你房子好几千栋就给一栋吧。因为你怕他杀你不？问题是你不甘愿，不甘愿，我表示说这种大菩萨行你显然是做不到了啊！做不到知道我，也就是你告诉我，我帮你选择方法嘛。那地方给他过户，你不愿意嘛？啊，住免钱的不要，这都是你告诉我，免得告诉我说师父叫我去告人。我没有叫你去告人哦，我当初是叫你看能不能过户给他，可是你说你不行，再过来你要住免钱你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个不行，所以我认为可行的路都挡掉，那不是找警察，你去找警察，那就这样啊，理性处理不还能怎么样？因为他这已经碰到这种情形了，也许是上辈子欠他不知道，但至少现前第一个你要完全包容，完全纵容他，你不愿意做，那到最后没路啊，跟他讲又讲不通，找里长跟他谈，连里长都被轰出来，那现在这个情形怎么样？那就依着法律了。好，那你尽量能在圆满的范围里面尽量圆满，不行的话就找法律，那你还能说你有什么选择？是，我说这个路你已经，其实你在告诉我的时候，其实你也给我答案了啊，路我不行了啊。好，那是不是还有其他方法？有可能啊，啊，哎，有时候世间人到最后就找流氓， 有没有？有，流氓有时候比警察好用。对，这个在有一个居士，他在国在有个地区啊，他有社长，到最后该给红包的给红包，该怎么样都怎样，到最后还是那最后，那就要招司法也没用，因为那都被那个了，这就要找流氓。他说真的也没路啊，所以这里面你看这个世间工业里面多不清净啊，为得找这个。那他说难道我们真的是，我们又不是黑，因为我们是被吃，当然司法也不能伸张生长正义，伸张正义的时候他只要找黑社会，那路就一直退到这种情况。那这个东西就到底怎么样，这就是你尽量要能维持。不过这个例子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你是不是就我们鼓励黑社会，你鼓励黑社会其实你都是受害者。但问题走到这一个端，这个关键处，你又能怎么样，他无止无尽啊，他一直来啊。好，那这时候你必须要怎么处理，我们不是要你用撑，也就是说在所有可能当中你尽量忍辱，那找一个可以解决的方法，但千万也不要信赖这种不正当的手段。那只是在这种工业当中，为什么有人后来佛法为什么会有说以罗刹身来度的类似这种情形，因为你跟他讲好话没用，哎，没有，真的没办法。这没办法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你适当的场合你必须要有所表态，还是要，因为在某个意义上你不能让对方一直造恶，你不让对方一直造恶，这个有时候都必须要多方考虑。但绝对你要知道，凡是起烦恼相应的一定是你有伤害。你可以理智，像我这样一直一个，我到最后不得已我可能找警察，他可能会受伤害，这当中都不是我要惩罚，而是在现前一年当中我无路可走，我知道这样子啊，就像那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有一位也是啊，那个王啊，他是专惩治恶人，那个惩治相人会觉得很残忍，所以善财童子会觉得，这哪叫菩萨？结果这个王就把他带到他的皇宫，你看我的业报这么殊胜啊！他说我不是要惩治他，因为以这些众生无其他方式可以调制他们，只好用这种方法才能减轻他的罪业，才能让他从恐怖当中愿意降服。他说那这一类众生要不要有人教，有，那有的人不适合啊，像我们都只能当白脸的，那黑脸总是要，所以有时候扮黑脸的要很菩萨的，因为我们讲我们当演王子公主这样可以啊，那我演那个小角色的谁都不愿意，我们要演一个非常慈悲的，可是你就不知道说有些众生必须用特殊方法。所以你看从地藏菩萨，你看那个鬼王，本愿经里面啊，鬼王是谁？那未来要成佛的呢，但竟然是在恶道里面度化众生的。啊，你想说到恶道里面都非常柔弱啊，就像如果您在外面遇到抢劫，你呀，不要抢啊，你可能就慢慢去跟他讲了。哎，对不起，我跟你说，做好事做坏事会得报应。然后外面的两群流氓在打架，你就用这种方式去跟他讲，你们这样很不应该。我看第一个死的就是你，没用。对，这不是说你一味的想象，但这里面就牵扯到一个在现实环境当中所谓的智慧。怎么样在这种事情上包括菩萨的威德力就开始出来了。好，我不讲说像那个宝积经，我常举这个例子，那一群外道的人出家学佛还是外道性很重，听佛讲圣僧法讲到一半全部跑掉，跑了500人啊，那跑了500人，那这个怎么办？那个佛就叫其中一个大弟子这样去把你叫回来。那大弟子就一个大弟子说，佛啊，你讲他们都不听，我去怎么会有用？ 所以没办法，到最后也不是佛去啊，是佛变成两个比丘化比丘去度他们。他也不是用佛的身哦，他是用化比丘，化成怎么样？化的跟那五百个一样混，也都是不想听佛说法的。跟他们佛说法，我们听不下去，我们要去禅修了，那就要碰到那五百个，那结果他们就哎呀志同道合哦，那两个五百加二就去混，那混到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两个化比丘再把这五百个度完再带回来，那也不是世尊用本尊出去度的嘞。为什么不应机？不应机，对，这就是。可是你看这里面都有菩萨的肉的智慧善巧，但没有菩萨的烦恼，没有菩萨的烦恼啊。再来，那你愚愚痴者啊，只能用什么？用那个粗言恶说。假如欲长胜者。你这个胜到最后不能胜啊，因为你烦恼，所以会伤害到自己。一然一啊，哎，于言于默忍辱，不是在语言逞口舌之快，在语言上要胜过谁？其实反而是冷漠，嘛静默下来，反而是静默，反而是更有帮助。因为所以后来，修行人他在谈吐当中，除了教化意义上，本身他没有多谈。为什么？不一定有意义。那我今天跟你辩，辩到最后你没话说，就像我刚才那个学生讲说，我们不跟院长讲，我那种还辩不过他，他变成把他当作辩了。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当初的方法并没有真正利益他，只是在口舌上让他没话好说，但心并没有想，心没有想，那意义不大。所以这时候有时候反而会用冷静的态度去处理，而不是在语言上胜过人，出言恶语没有。无为恶者，怒有怒报，怒不报怒啊，胜比啊，斗胜斗，就是说为恶者啊，有怒报怒，有怒报怒，都是这样。那怒不报怒啊，胜比斗怒啊，就是说我你怒，但我不跟你怒，到最后我赢你。你以怒来斗怒，你这个其实啊，你这是为恶者，你本身自己就算表面上你怎么样，其实都伤损到自己，所以变成怒碰到怒，但我不回报于怒啊，这我好像胜过你这个斗争之心，我好像胜过啊。所以这个里面都必须要从很多的广大意义去看，那到最修行人，大家越看越广的时候，他会知道说我今天所争的这些东西，其实所得很有限，但我付出的代价太多。啊，包括我们现在来讲，我们说实在，如果你欠他的，他拿去了，也应该的。好，那我欠，我不知道嘛，他把我拿走，但我不甘，我想尽办法，但只是让业力还继续存留嘛。那如果不该你的，你当然要还物，还是照还物，因为很多因缘啊、哦，并不是过去的因缘，而是今生造的。那我要守护财物，那我也不让对方造业，好，那我尽力做咯，做到最后，他还是把我拿走，因为我无能为力的。那这样呢，他下辈子都要欠我，那也跑不掉。那既然我已经无守护的时候，我在这里热闹，乃至想要用什么方式对应的话，其实那是另造一条业，以你没帮助。因为凡事，因为这个在这个经典里面有讲说，真不报都不取。我们看那个皮易经里面，你会注意到看到有个就是你夺不去，真不报你夺不去。他说我要夺掉你的什么？然后你夺不掉，因为我这个不报，我知道我这个福是从哪种因缘来，你怎么样夺都夺不走，真不报夺不走。所以有时候我们还呢，是因为我们挂碍眼前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挂碍我们的账号里面，账目里面少了多少，少了多少。你眼前好像是损失，其实如果从各整个观察来讲啊，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讲，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有说损失，其实那个损失是数字显损失。第一个，你还是吃得好，睡得好，你 你住院满足，对，好像钱财不见了，如何如何。也就是说最大的损失就是他拿走让我租姻缘不具足，结果有些东西叫你少了以后，但其实都根本实质上都没有损害任何东西，只是一个概念上的损失，实质没有损失。甚至有的人表面上是损失，实质是增加，因为他实质上他没有任何减损任何东西，他什么事照样一切圆满，只是感觉这个东西缺了，只是一个感觉。那感觉有这种起嗔，起嗔呢起 不同的造作恶法，其实变成我们如果从一个有智慧的人来看说，你不要争了，其实你根本都没损失了，你现在最大损失是你把它在乎进去你才损失的，其实你的真正损失是你在乎以后才损失的，你实际上先变成损失。看来看去其实你都没有损失，但问题是那一个不甘愿换了损失。这也是我最近常讲很多道理，就是很多人再生的时候修很多行，修到最后怎么样，因为在临终的时候不能放，因为生死挂碍，反而让他再生的时候修的行都被这个挂碍挡住，你知道意思吧？就是说他本来是他修很多功德，这些功德都等着成就，问题临终的时候那份愚痴，那份愚痴让他怎么样，让他不安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假如我现在有重病，那你现在重病，你过去修的有没有功德？有啊。这时候你只要坦荡，你就会因这样的一个因缘往生善处或是佛果。结果因为你现在是舍不掉这个命，结果一舍不掉命的时候，因为要爱着这个命，引生种种愚痴挂碍，结果这个挂碍让原来的功德变成挡住。第一个，原来的命也没维持下来，却把过去的功德给折腾下来。我告诉你，这是很多人的问题，很多人的问题，就是就是那一份挂碍对事情没帮助，反而都障碍功德。其实这时候你只要放下，你原来的因缘就在了，你过去的努力念佛都在，只是因为现在开始挂碍，所以很多事情就卡在那里，放不了。所以你后面的挣扎其实没有带来任何利益，反而破坏你的功德。有的是这样的。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一直在这种分析的时候，是不是就牵扯到我们对佛法的认知直接关系的一个佛法的正知见有没有的时候，你才会在所谓的该修的法上你才能安住修行啊。那种那个认知不清楚，你就很难真正把他那个佛法真正承担起来，你不容易。好，那这是一品啊。我们接着来看第26啊，这个成垢品啊。啊，成垢品者，分别清浊，学当洁白，无形污染啊。就是说，成垢嘛，就分别清浊，你要分别。那你所学当洁白，你的观念你的行为你应该洁白，不要去行染污污入自己啊。那我们看啊，身无善行，死堕恶道，住极无间，道无之用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身无善行，死堕恶道的时候啊，这中间啊住极无间啊，住极无间是怎么样，连休息都没有，就直打的就啊，住极无间啊，往那边走的力量点挡都没挡，因为没善法支撑。我们现在其实很多人在我们现前善恶法里面，如果从佛法里面，它的分歧非常多，很多类啊。我们现在在瑜伽师论里面也有讲这个善恶心易手啊，有很多类。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一个恶人，那这个恶人啊，我去阻挡恶人，打击恶人。为什么？我打击恶人，其实我也恶， 但这个恶当中，我却不想让这个恶人有恶，所以又是善。所以这里面一边有黑白业，有黑的恶心，你要伤害他嗔，但其实这个嗔却隐藏的想要让他的恶不要生，又是白又是善，所以未来的果报就合了，善恶在里面。所以有没有说绝对善恶？我刚才以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善善恶恶，善善恶恶。那这个善善恶恶里面，随你的认知里面层次也就开始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可能在一件过程当中，善恶夹杂很多，陆陆续续一出啊，到最后这个事情一成型的时候，其实你感应的很多东西各个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同时去做一个义工，每个人拿回来的都不一样。有的人心极为纯善，甚至有的人他对佛法很了解啊，他在行善的时候不执着，那这个他感应的果报是那个。那有的你看啊，在这个行善过程当中偶尔起一个不耐烦，有几个懊恼后悔，完了又说啊不该，又好了又回来，那像这样子久了，比如说做两小时，你就一刚开始做觉得有点无可奈何，看大家在做的时候也不错，做到一个小时有点累，哎呦其实太累了，到最后的快结束的时候那也不错，你看那么关于过程的黑白诸业一直转，结果出来当然各个差别不一样啊。所以有的人得的报应是什么？坚固不会退。就像我们讲说，有的人因为他所结的善业从心所现的时候清净，别人都不了，因为他有重功德法之身。那有的人常行恶，常行恶的人就麻烦了，他呢他一造恶叫做身无善行啊，无善行那怎么样，他变成感应恶是一条线而已，因为他没有任何福德力可以去支撑，他没有任何一个福德力去把它挡住，就变成一路往下一直这样栽下去，这个就变成一路下去。所以像我们现在来讲，我们说实在不用谈很多道理，假如我们现在有一个烦恼，请问你有多少支撑力？我们很多人其实支撑力很大，有的人是因为他有定力，有的人有戒力，有的人智慧力，有的人还有慈悲力啊，那他变成众缘合，所以他其实会被这个烦恼打掉的机会不多。但有的人其实这里没有，这里没有，这里没有，还糟糕的是他还有其他恶习，这个烦恼起来竟然让其他本来隐藏起来的烦恼变成有机会出来。所以有的人啊，在这个法上他不容易垮，有的人在一个烦恼起来就垮了，为什么？那众烦恼法都跑出来了。有的人是因为他没有这些烦恼，不但没有这个烦恼，他还有这种德行，就他起这种烦恼的时候轻易啊，比如说我们起嗔，嗔的逆境，要起嗔的时候，他有智慧，知道嗔对自己有害。再过来，他平常行慈悲，这个慈悲力会让他的嗔不容易起来，对不对？所以他的重功德力都支撑在。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啊，同样的问题上不容易堪忍，有的就可以。有的人个性很急，有的性就可以拉得很缓，慢慢来，因为他有定力，有忍辱力啊，他能忍得下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像我们在修行，有时候稍微退失一下啊，你会发觉你在成就事情的那个障碍性就出来了啊，障碍性就出来，你发觉很多事情你无法如其所愿的，不要讲说外围，包括你自己，你都不容易克制自己。那其实你就知道说你的那种执持功德的能力啊已经不够具足，你大概知道。好，所以说像我们如果不用功啊，不用功，长时间不用功，你相对来讲你会看到你在可爱境不可爱境当中水转的机会会很多，也就是说你很容易在境里面你不容易得安静，你内心不容易寂静，你自己会知道，你轻易这种境，而且品位越来越低，品位越来越低就是 轻微的事情都能动摇你的心。其实如果你化解是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务必要赶快警醒，因为你的功夫是在退的。这跟你外表看的不太一样，你要看到说你其实在很多境里面你轻易就动摇，表示你的修行的功德力不容易显现。所以像在这个身无善行，它变成直接一条路就到道无之用啊，就是说你想要哈、想要去排除这些恶法都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道无之用就没办法，自用就是足以让你依赖的善德没有、其实有的人他是这样、他恶也做了不少，但曾经有一个大功德力啊，这有时候会让他滋生出、比如说有些人虽然恶，但偏偏有一份功德力，而这个功德力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难得的品德或是他的优点，而这个优点可能就是他得度因缘，人就是他得度因缘啊、你不要以为这时候有时候就很不公平，不是不公平，他有重恶法，但偏偏这个善法为什么能维持住，毕竟也是他做来的，人家有这种善法啊，这个善法感应另外一个人，就是说这个人伤了很多人，偏偏他就帮助一个有能力的人的，你也必须要承认他就是偏偏帮助这个有能力的人，有能力的人就顺这个因缘也度了他，是一样啊，当求智慧已然意定啊，去垢勿污可离苦行啊。好，就是说你应该努力求以智慧以啊，就是说能勤修，能让多观察啊，去污垢，不要染污，这时候你才能远离生死啊，才能苦报啊。这个所以他比较成垢品啊，知道哪些垢还在染污你的。好，我们现在看接着看呢、慧人已见安徐烧尽，洗除心垢如功念经啊，那慢慢来，那这个就是我们在修行上的一个意义。你看、这里面其实我告诉你，如果因为这样我们要一段一段一段的，你假如能善用一句话，这个未来在指导人，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智慧的语言啊。像比如说我们来讲说智慧人是慢慢来，慢慢来看着安徐烧尽，洗除心垢啊，慢慢把它练出来。所以他会在修行当中，他有没有一下子怎么样，一下子要得到怎么样的进步，不是。在一曲之律有谈到的，第一世间善法，从去除世间恶法成就世间善法，有世间善法无间感应出世间善法，就是这中间出世间善法能不能荒废，不能，那完全世间善法就是世间而已，那如果你舍下世间出世间法也没有，因为它是从世间善法慢慢上来。所以我们讲说如果从这个经论里面你看到这个道理，你就知道说有些人他现在急着想要修什么行，不可能，因为不符合此理啊，就我常讲的，这个人是大石头整块的，那你现在你就把它雕成一个像，那雕成像刚开始一定是用砍的嘛，用大的机具看怎么把它打成模型嘛，完了以后才用小的东西琢磨嘛，到最后才用磨的嘛，如果你开始用磨的，你要磨到何年何月啊，所以我们才要世间善法先求稳定，甚至有的这样子不是叫他修世间善法，先让他对治世间恶法，根性差的人烦恼极重的连善都没有跟他谈的，像我们现在都已经好像很大方了，就是你要解脱，你要放下，你要看破，不是这种恶人啊，告诉他是先不要作恶，等他不作恶以后再告诉你啊，你要行善，等行善之后慢慢身心调落的时候才告诉你要放下解脱，他是这样上来的。所以他循序渐进的怎么样洗除心垢啊，所以在修行当中也是很明显的，就从我们自己 所看到的烦恼里面啊，有意的对治。那我们像现在比较我们常有的对治就是念佛嘛，对不对？但我现在一直在强调念佛有没有针对治到你的烦恼。你不要光只是因生念，因生念对治没有。好，好，比如说就像我们现在我举一个往昔所造诸恶业，却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意之所生，一切一切罪障皆忏悔，一拜起来。往昔所造你们念死你也没用啊。这句话要有忏悔意，这要有忏悔功德，要有忏悔意啊。没有忏悔意，光念这句话是没用的，对不对？你不但没忏悔，你还在那混呢，罪过还是慢慢生的。你念佛里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什么用哦？念佛里面有向于觉，向于清净，愿看清世间虚狂。那每一个念都带着这种觉，每一个觉里面带着重功德，以重功德在对治我的心，这时候你就知道灭法是一切重罪的。所以它很明显。那有时候是用念佛啊，像我们现在的念佛，其实有的更清楚，就直接依着佛法观察自己，我有没有烦恼，有没有慢恼，有，对啊，对治的。你去否定，那就违反道人了。你有没有贪？有，对治，是不是？那有的人说，哎呦，我怎么那么烦恼？太急了，你慢慢来。一步一步，所以一段时间你也啊，像比如说我们在结下安居，他就为什么叫自治，就由你自行嘛。那别人来提醒说你有过失，这个都已经差几块了，就已经那个自己提自己反省，我有哪些问题，在一个精进过程当中。所以我们现在啊，整个修行都要导向那个比较实际的，听那么多不如你会有。你懂有没有真懂？懂了就去做，做的过程当中去反省，去找答案，去调整，然后调整完了再去学，啊，就是都是用比较实际的啊。因为我现在给你七天念佛，念到最后务实一点，你的身心有没有什么变化？啊，你的信心更具足，你烦恼有没有降伏？没有，好，没关系。你也不用懊恼，把它解决啊。那有时候你看不清楚，问人啊。你早点认识你的不足，早点认识你的烦恼，你的进步是看得到的。否则的话，你就瞎着这样一直在走。我告诉你，问题还是问题，你没办法超越的。所以必须要有真功夫。我觉得这一点啊，就是说以一个实际的经验机会去体验，然后从这里面去反省，去进步，去改进，这个你才能容易。否则的话用这种很虽然也是在下功夫，但你未免也太笼统了啦，太模糊了。我会耽搁自己哦。因为我们讲实在，真正到最后能很欢喜坦然面对生死的并不多。再过来，恶生于心，还治坏行啊，如铁生垢，反思其身，有没有意思？他这个成垢品就是要告诉你这个，就是说，当你内心生恶的时候，就像铁生铁锈啊，到最后是吧？是身体你生久了，整个都腐蚀掉了。我有一阵子是在住北头，那北头那个有一个有装的冷气啊，那个北头的冷气啊，那个里面的那个铜管啊要插特别的气，你如果不插，隔年来看那个铜管都不见了。为什么？因为北头很多硫磺油啊，你那个硬币啊放在桌上没几天都黑了。就那个铜管呢，你要就经常那个冷气都经常在换，因为呢，不得不换，没管呢、啊，整个都腐蚀掉，整个都腐蚀掉，都没管，这个铜管都不见，啊、哦，一段没用就不见，它就从这里，你生这种染污，有这种硫磺附在这个东西上，一直腐蚀到全部没，所以在那种环境，其实对人应该是有影响的， 连这种金属，因为我们人身上多少都有微量金属，那这个会产生这种影响。所以说听说在那个地方有某一类的那个病特别多，我相信是有。有一次我在日本那个富士山啊，富士山有很多那个流氓，他就讲有毒不要靠近。那我们好像很少在讲这个，我们我还在煮蛋。那有的流氓各个不同啦，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都有毒啦，不过我们好像都不在乎，他那个是把它挡住，说有毒不靠近，类似这种情形。所以染污到最后，因为行跟这个其实它是从这个内心里面，因为在佛法里面最主要这个原理要弄得很清楚，我们的身心业报其实跟这个心是锁在一块，所以当你受用这个烦恼的时候，直接影响的是很多的，关系到你现前色身的报应，因为你就在指使他的，指使这个色身，这个色身其实跟你心有关，那还有它直接就关联到你所有的烦恼。所以说恶生于心，凡是坏行啊，反正连你自己本身都受损，就像铁生钩，凡失其身，你起恶心。所以为什么前面讲说那个嗔，绝对不是以嗔报嗔，因为以嗔报嗔是不一定报得了你自己先受苦。你看凡是坏行啊，应该是先自己受害。好，我们这节先到此。